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西番雅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西番雅书》。《西番雅书》是在哈巴谷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西番雅书所展示给我们看的是一位在审判中仍然有慈爱的神。西番雅书第一章讲到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施行的审判，里头所描述的令我们站立惊惶，因为神的怒气和惩罚是如此的严厉。以色列人所遭受的，正如将来大灾难的时候所受的那样可怕。然而，西番雅书第二章一开始，是神慈爱的呼唤，仍然给他子民一个最后的机会。先知哀求他们，趁着神审判的命令还没有发出之前，好及时的悔改，只是百姓不听。因此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。昨天我们提到神是一位宇宙的神，他的法则也是给全人类遵守的，同样他的审判也要临到全地一切叛逆他的人身上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四节。我要读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加沙必致贱气，雅什基伦必然荒凉，人在正午必赶出雅什图的民，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。这里提到非利士的四个城要遭受神的审判，这四个城就是加沙、雅什基伦、雅什图、以格伦。经文说加沙必致贱气，雅什基伦必然荒凉。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，这两个地方的确成为荒凉的废墟。虽然今天依然有雅什基伦，却是另一个城市，不在旧日已经遭毁灭的城址上。旧的那个雅什基伦是在海边的，已经成为废墟了。经文又说，人在正午必赶出雅什图的居民。这说到雅什图的居民要被赶出去，而且是在正午的时候发生。当地的人的习惯是喜欢在中午时分出外的，这跟许多地方人的习惯不同。大部分的地区中午时分是留在家里吃午饭的， 甚至有些地方在中午的时候连店铺也关上门休息，可能是因为中午天气太炎热的关系。可是雅士图的居民的习惯不是这样，可能因为那里靠海，所以即使是在夏天，气温也是很温和的。先知西番雅说，这地要在正午遭毁灭，那就是说敌人趁当地居民都不在家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没有防守的时候进攻和侵占他们。今天雅士图的地方已经被以色列人所占有，成为以色列人的领土，他们在那里建房屋，也成为一个出口港。可是在先知的当日，那地是曾经遭受毁灭的。还有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，就是被剪除，连根也拔了出来。接下去我们读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，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。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，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，说我必毁灭你，以致无人居住。这里说住沿海之地的有祸了，这节经文所提的是沿海一带的地方。基利提族是来自基利岛的人，他们实际上就是非利士人。至于非利士人，他们其实是移民，是从别个地方移到非利士地方居住的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将非利士人赶出他们的地呢？他们有什么权呢？因为这不是他们所属之地。然而事实上就是，以色列人早在非利士人移居那地之前，就已经居住在那里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以及他们的后裔都在那里。只是后来他们因饥荒下了埃及，就在那段时间，非利士人就占领了那一块地方，据为己有了。经文又说，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，说我必毁灭你，以致无人居住。神要审判非利士地的人，今天已经不再有非利士人的存在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，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，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。这种的情况已经实现了差不多2000年之久。接着我们读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七节，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，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，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，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，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这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，神要使他们被掳期满之后归回，住在非利士人地。这地曾经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疆界，到那时候以色列人尽管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雅什基伦的海边上，那是在地中海岸的一个美丽的海滩。这预言也是已经应验了的，神的审判也临到以色列邻近的各国，从西到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脱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八节 跟第九节的经文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，就是毁谤我的百姓，自夸自大，侵犯他们的境界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摩押必像索多玛，亚门人必像俄摩拉，都变为吃草岩坑，永远荒废之地。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，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。这两节所说的也已经一一的应验了。今天最贫穷的国家，正如当日摩押人和亚门人集居之地，现在那里的首都是阿曼，那里十分的荒凉，正应验了神所说的。接着我们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节的经文，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，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。他们因为骄傲而受审判，骄傲是最大的罪，也是天使沦落为撒旦之时所犯的罪。接着我们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，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，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神要审判列国，是因为他们藐视神，不理会神，也不认识神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23节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这正是神要审判世人的原因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古时人啊，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。古时是在非洲，古时就是现在的坦桑尼亚，可是这是普世性的审判。接着我们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请你看西班牙书第二章十三节，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，使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。古时是在南方，现在亚述是在北方，全都要受神的审判。在西班牙的日子，亚述无疑的曾经有过风光的时刻。经文说是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。今天尼尼微的景况确实是如此，成为荒凉，如同旷野一般。接着我们读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，地谷和箭珠要苏在柱顶上，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，门槛都必毁坏，香柏木已经露出。 换句话说，他们所有的建筑物全都被拆毁了。接着我们读《西番雅书》第二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，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现在何竟荒凉，成为野兽躺卧之处，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。这里说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，人们看见尼尼微都必摇手嗤笑，这在当时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因为亚述是大国，而尼尼微则是大城，可是这些国家和城市都变成荒凉，成为人嗤笑摇手的地方。神过去怎样审判列国，今天他仍然照样的审判列国。神说他将来必要审判列国的，哈拉古书也讲同样的信息。先知虽然是照神的指示写下预言，但是他们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都不敢相信。不过这些预言现今都一一的应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西番雅书的最后一章，就是第三章。西番雅书第三章头八节的经文仍然是针对神在全地所施行的审判。可能我们会因为西番雅所说审判的话而感到厌倦，事实上这些话也是圣经中最严厉、最可怕、最强硬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也曾经引用过西番雅书上的话。西番雅书第二章讲到神对全地所做的审判，包括了以色列邻近的各国。可是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先知又再将重点转回到以色列人身上。神之所以特别提到以色列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有神的法则，也是神寄予厚望的，是神在他们身上有目的的。可是以色列人竟然令神如此的失望，既然以色列人多享有权利，他们就应该多负上责任，这是必然的事。我们所得的权利越多，要负上的责任也就越大。今天我们有机会听福音，明白真道，我们要负上的责任也是大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请你看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有祭司，也有文士传讲神的话。当博士从东方来朝见犹太的新生王的时候，那些文士毫无困难的就指出弥赛亚该生在哪里，可见文士是十分熟悉律法和旧约的，又知道圣经的作者和其中的内容的。以色列人既多得知识，明白属神的事，但却是故意得罪神，因此他们要承担的罪是大的，所受的审判也是更严厉的。这些经文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。这里所说的污秽 不是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，讲到污染的问题。那不是物质方面的污染，乃是指人内心的污染，里面的污秽。人在外面的污秽不能够影响内心，可是内心的污秽却是能够从里面发出来影响外面，这是主耶稣所说的。当一个人归向神之后，他就应该弃掉一切的污秽，内心全然清洁，在神面前开始新的生活。现在神的责备就是指出耶路撒冷的污秽，这是他们要接受审判的原因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六节说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这是人类的本相，也是实际的景况，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。为什么是要特别指出耶路撒冷呢？因为他们是享有特权的，他们有神的圣殿，有神的圣言，因此审判必更严厉地临到他们，比较其他的城市更甚。神不但称耶路撒冷是悖逆污秽的，神同时也称它为欺压的城，这是因为他不顾百姓的权益，特别是贫穷人的权益，他们竟然忽略了，反而去欺压穷人，剥夺他们的权利，这在今天的社会中也确实存在。许多假的面孔，许多不义的行为也充斥在我们的周围。接下去我们读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他不听从命令，不领受训诲，不倚靠耶和华，不亲近他的神。这里说到他不听从命令，这是指耶路撒冷对神的悖逆，不听从神的话。他们虽然听见神的声音，但却是不肯顺从。又说不领受训诲，因此神要施行审判，185,000的亚述大军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外，令他们胆战心惊，恐惧不已。这在列王记下第18章和第19章都有记载。这是神给他们部分的审判，但是后来神仍然的拯救了他们，让这一场的战争成为过去。可能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必然从中吸取到教训，会转回归向神，不再悖逆，可惜他们没有，仍然是顽敏不灵。同样，基督徒今天在苦难中有没有吸取经验和教训，学习神在苦难中要他们学习的呢？神叫万事临到我们，必然是有他的目的的。没有神的许可，事情不会偶然的临到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领受训诲，就不能够从中学习到教训，苦难对我们就毫无意义了。经文又说不倚靠耶和华，耶路撒冷不倚靠神，他们反而去寻求别样的帮助，仰望邻国的支援。今天的以色列国一样的不寻求神，他们以为科学可以救国，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，但是圣经说只有弥赛亚是和平之君，是唯一可以将平安带给人的。只可惜人不去倚靠神，结果怎样呢？我们是可以预知的。这节经文最后说不亲近他的神，今天人离开神，而且越离越远，这是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也是我们今天人类的光景。 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当年以色列人的光景怎样，你给他们警告，今天也用这样的话警告我们。你爱以色列百姓，管教他们，今天你也爱我们，管教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管教中，从苦难中学习到您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